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阴阳五行在中医学上的一些个应用。讲阴阳五行之前，先说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中山公园，在北京天安门西侧有一个公园，叫做中山公园。中山公园里头有一个社稷坛，颜色有五种颜色。社稷坛的中间的土颜色是黄的，东边青色，南边赤色红色，西边白色，北边黑色。这就是五种颜色的土，象征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土啊，都是皇帝的，都是国家的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社稷坛呢，本来是用来祭祀司管土地的神，叫社神；祭祀司管谷物的五谷的那个神，叫稷神。社稷两个神，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社稷坛就是等于说祭拜这两种啊，祭祀这两种神的一个地方。那么到了明朝永乐的时候，那么它是根据元朝有一个叫做万寿兴国寺，在这个地方来兴建起来的。到了192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所以呢把这个地方改成了啊，就整个这个区域改成了中山公园。里头的社稷坛里头还有一些拜祭殿呢，有一个殿呢就改名为中山堂。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它土地上的颜色的关系。那么现在讲五行，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我们中国古时候的科学是根据整个宇宙的一种变化而来的，不像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科学是比较注重这个我们现在所生长的这一个地球上的这种物质科学的科学，而古时候呢，它不但注重地球上的物质科学，也注重整个宇宙的时间、空间和其他的物质的这样子的科学。那么中国古时候认为天有五行，人呢有五脏以相应，就是五脏应五行。所以五行的这种所谓的木火土金水跟我们身体的五脏呢，就互相都有一定的关系。不但天有木火土金水五行，人有五脏肝心脾肺肾，而且在万事万物都跟这个五行有关。例如所有东西它只要是颜色是青色的都属木，红色的都属火啊，那么白色的都属金，那么黑色的都属肾，黄色的都属土。同时假如一个人生病了，生病了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不是木就是火等等，就是五行上面发生了一些个偏差，五行发生偏差，所以五脏就发生偏差。五行发生偏差，五脏发生偏差，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借用这个宇宙间或者说这个地球上的一些个物质 来梳理或者说调整我们的五脏或者我们的五行的一些个偏差。例如假如说是肝有问题，因为肝属木是青色的，那我们可以找一些食物或者一些谷物或一些果实或一些什么东西，那么是青色的。或者甚至于还有一套想法，就是穿进衣服青色的，或者是到青色的地方，或者到比较这个东边的地方呢，那么这个病呢也就可以被改善过来。像这一类的观念，那么现代人有的时候甚至于以为是一种迷信。为什么他说是迷信呢？主要的是因为他看不到这个物质互相之间的一个关系。可是古人的观察，他们观察的是非常非常的透彻的。那么古人为了一件事情，他可以花一天两天甚至于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于一年两年去观察一件事情。例如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里头也说过的，例如李时珍只是为了一个橄榄木能够化鱼骨梗，那么他就检查这个橄榄木如何化鱼骨梗，跟鱼啊它的这个骨头放在一起煮啊，或者是放把它给拿来做成划船的桨啊，在水里面划船，那么鱼呢碰到了这个桨都会浮起来。或者他为了检查一件事情，例如叫穿山甲，穿山甲呢古人说它是吃蚂蚁的，那么李时珍甚至于可以跑到山里面去看一看穿山甲到底是怎样吃蚂蚁，吃蚂蚁的方式是不是古人所讲的那个样。所以中国的古时候的医生他们对于很多的事物的观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同样的，古时候的医生他看这个天的变化跟人身体上的变化，那么他们也归纳出一套方式，就是五行阴阳等等的这种学说出来了。那么在古时候，例如《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国比较古早时期的一部指导道家、指导医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书籍参考资料。这里头对于五行阴阳阐述的非常的这个详细，那么一直到现在几千年来仍然可以指导我们学道的或者是学医的这些人的一个非常好的参考。那么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在我们平常运用上，它跟东南西北的所谓的四个方向都有关系。例如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而中央属土。这也就是社稷坛里头把五种颜色的土呢，那么青色土放在东边，红色土放在南边，白色土放在西边，黑色土放在北边，而中央放黄色土，是一个概念。不但如此，我们的五脏，例如肝属木，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而脾属土，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讲中央脾是中央脾土，或者讲东方肝木，南方心火，北方肾水，西方肺金，都是这个概念来的。不但五脏跟它有关，那么五脏与五脏有关的，例如我们精神上面的一些事情，例如精神上例如情志的，我们爱发怒或者是比较容易产生欢喜的，或者会思虑的，或者忧愁的，或者悲伤的，都与这个五行有关。例如怒就是属木， 而喜呢，就是属火，而忧思属土，悲属金，而惊恐的属水。那么这些呢，与我们的五脏也有关系，所以我们讲五脏肝之志为怒，怒则伤肝，肝病则怒，或者是喜能伤心，心伤啊，心有病则犯喜，或者说脾呢是管忧思的，那么忧思伤脾，脾病则忧则思，或者是讲肺，肺病则悲啊，悲伤则悲，而悲呢也能伤肺，惊恐伤肾，肾病则惊恐，就是互相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的。除了这以外，假如这个人他比较起来喜欢大声叫，或者喜欢笑，或者喜欢歌，就是讲话的时候有唱歌的声音出来，或者爱哭，或者爱呻吟等等，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五行属性的。那么除了这以外呢，甚至于我们认为人啊，他在某一种季节特别容易生某一种病，例如春属木，那么春呢就比较有风的这种病，或者说容易伤肝的病。夏属火啊，夏天属火，那么火就可以造成新的一些个病情出现，或者是另外有一个时间叫做长夏的，长夏就是我们在讲四季，讲这个季节，春夏秋冬，什么样子，什么时间叫春天呢？就是立春以后的72天，我们称之为春天。立夏之后72天，我们称之为夏天。立秋后72天，称之为秋天。立冬之后的72天，称之为冬天。那么这个四个立，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的18天，那么这个叫四立前18天，合起来也是72天。那么这些时间我们称之为长夏。长夏呢是属土的季节，是属土的季节呢，那么它就比较起来能够在这个时间犯到脾土上面的问题，就是脾的问题，消化系统的问题。那么再来就是秋天，秋天呢那么是属金，也是肺也属金，所以秋天的燥气比较容易伤肺。而冬天属水，寒水用事，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伤肾。这是与四季有关的一些事情。不但如此，那么对于生病一定有天的气，我们讲天地的气啊，天上来的这个叫天气，天气的变化有风火热湿燥寒等等，我们称之为六气。而这个六气呢都可以造成人的生病，而风最容易伤的是肝，或者叫缺阴，肝风木啊。那么风容易伤这个，火跟热比较容易伤心，或者伤少阴火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六气能够使人生病。那么我们人不但要处在这个天气的变化当中，也要处在地气的变化当中，也要处在各种啊各种与五行有关的这种变化里面。那么这个五行木火土金水，它们互相之间还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例如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这样子的一个如环无端的相生次序。这种相生次序呢，不但在五行上的木火土金水如此，并且在木火土金水所管制的，或者说它属性的那个脏腑也与这个有关。例如肝属木，那么肝木就能够生心火，心火可以生脾土，脾土生 肺经，肺经生肾水，肾水又生肝木，也是如环无端的这样子的一种啊一种相生次序。不但有相生的次序，而且呢，因为他们有这种顺应，但是呢，也有矛盾的时候的产生。矛盾怎么产生呢？例如，肝木可以克脾土，就是互相之间有个矛盾。有矛盾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比较强，有一个比较弱。强的呢可以压制这个弱的，肝木能够克脾土。脾土可以克肾水，肾水可以克心火，心火克肺经，肺经克肝木，这样子的一个次序。那么这种次序呢，好，跟刚才的相生的这个次序，我们用它来作为针灸或者是用药的一种重要的参考指标。那么在用药的时候，用药药物它有它特别的性，好，例如有些果实、有些谷物、有些药物，它们都有同样的，像是青、赤、黄、白、黑的这种颜色，或者呢，甚至于它的味道也有特别的，也有的时候有酸的、有苦的、有甘味的，就是甜味的，有辛味、辣味的、有咸味的，这个它们也跟五行有关。酸苦甘辛咸也各与五行有关，酸属木，苦属火，甘就是甜的，甘属土，而辛属金，咸或者是淡属肾。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那么就可以拿这种药物或者这种食物、这种果实或者这种谷物呢来治疗我们身体的某种气或者说五行的一种的偏差。例如刚才讲的这个五味，然后呢另外五色也可以拿来做同样的类似的事情。例如大部分红色的食物啊都与我们的心有关系，例如大部分的这个青色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呢，都与我们的肝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五色与五行之间的关系。不但如此，我们用针灸的时候也很注重这种五行的一种变化。我们身上有十二个经络，这十二个经络就是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肝，这十二个经络。这十二个经络呢，里头刚才讲的肝、心包、心，还有脾、肺、肾，这六个属于阴的，或者叫做五脏，或者叫六脏。另外呢，这个小肠、大肠、胃、胆、三焦，还有膀胱，这六个呢我们称之为六腑。那么他们也有这种，这个六腑也有所谓的五行的关系。那么这十二个经络，每一个经络里头又有五个穴道是非常重要，这五个穴道我们称之为五腧穴。这五腧穴呢叫做井、迎、腧、经、合。井穴、迎穴、腧穴、经穴以及合穴。井、迎、腧、经、合也各有它自己的五行属性。例如在阴经，也就是五脏所属的这些经络里头的阴经的井、迎、腧、经、合各代表的就是木、火、土、金、水。井属木，迎属火，金属金啊。那么这个腧穴属土，那么合穴属水，这个是在阴经。在阳经呢，井、迎、腧、经、合各代表的五行属性就是金、水、木、火、土。因为这个五脏或者说是六腑的这个经络呢，它自己本身有它自己的五行属性。例如肝经属于木，那么木它自己本身的井、迎、腧、经、合就可以对这个肝来说产生了一个一定的关系。例如肝属木， 那么井穴也是属木，井穴这个木跟肝经这个木呢，那么互相之间是相同的，我们称这个井穴就是肝经的本穴，本穴。然后呢，再来能够补它的，就是能够这个所谓的母子相生的这种，能够生肝或者生井的啊，生木的那个穴呢，就是水穴。例如肝经的水穴就是合穴。那么肝经的合穴是生肝经的井穴的这样子的一种一个穴道呢，我们称这个水穴就是合穴，就是肝经的母穴。又这个母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被肝经的井穴所生的那一个穴道叫做迎穴。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称之为子穴。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经络上面，这五个穴呢，就有母穴、子穴、本穴的这样子的分别。那么同一个经络上面有母穴，有子穴，那么根据南京所说的母子补穴的这种方式的话呢，那么就有所谓的所谓的。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的这一种概念。那么这个时候，这一个病情，或者说这个经络上面的病，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母子补泻法而来治疗了。除了这个以外，针灸学不但注重经络上面物质的或者空间上的这种变化，并且呢，它还有另外一套变化。这套变化是与时间有关的。我们知道中国的记时间可以用甲子来，或者说是天干地支来计算时间。年有年的天干地支，月有月的天干地支，日时都有它自己的天干地支。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么地支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就是天干与地支。而天干与地支呢，它也有它自己的五行属性。例如甲乙属木，丙丁属火，戊己属土，庚辛属金，壬癸属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一天的或者一天的日子或一天里头的时辰。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上的经络，就也可以做一定的补泻的治疗了。不但如此，假如再配合得更好的话，它甚至于可以做有关所谓的子午流注的一些个治疗方式。例如地支，地支子丑寅卯这些，亥子丑属于水，寅卯辰属于木。那么四五位属于火，而这个其他的属于像是这个申酉戌，这属于金。那么其中呢，又有辰戌丑未这四个呢，又属土等等的这个概念。那么在子午流注或者是临龟八法等等的各种方面呢，也可以拿来作为针灸的一些个处方依据。除了这以外，那么中医的五行学说可以用在更多更多的方面，用来治病，那么这都是非常有效的，不能全部当作迷信来概括之。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想哈，现在的社会好像大家都因为压力的关系哈，所以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像什么忧郁症啊、躁郁啊，会造成人好像失眠啊，或是一些什么这种。那如果说我们去看医生的话，好像他都是给我们一些镇静剂，好或安眠药之类的。那我不晓得说中医在这方面，除了说心理的疗法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用药方面呢？
中医其实讲它。过去并没有这种像你刚才讲的什么镇静剂啦、松弛剂啦，或者是安眠剂啊，都没有。它 只要治病的方式是所谓的辨证论治，大部分的人有躁郁症或者说像失眠之类的，大部分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脉象，就是依照我们临床经验来看，脉象呢多半都会是弦脉，所以弦脉呢弦啊，假如说比较来的摸起来这个脉比较紧的话，大部分就是所谓的紧，就是肌肉或者神经的那种绷紧的意思，所以说弦紧这种脉的常常见到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个人一定是神经紧张了，这个不能够松缓了，这样子的状况。那么以中医的观点来看，假如万一是这种所谓的弦紧的脉的话，那属于肝火。属于肝火的话呢，我们从辨证论治的观点来看，就从肝火这条路来治疗。
哦，这样
就有效果了。
哦，所以他便说不是像西医那样子什么哦，给他什么头，给他安眠药，或是给他什么，而是从治肝方面。
就是说，假如是有肝火的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就用肝火的药物来治疗。不过呢，也偶尔的会见到有一些人呢，他的这个脉会跑到心的位置去，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心火，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心火来治疗，就是说泄个肝火或泄个心火，那么这个病就治好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用到所谓的神经松弛或者是神经舒缓的这种药方，也没有所谓的这种镇静剂之类的东西。举个例子，在过去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那个叫做大家乐，这个游戏的时候，或者是金钱游戏的时候啊，那么我看病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你摸到脉就是同样的类似的脉，所以开出来的药就是泻肝火啦、泻肝火啦这样子药方子。自己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呢？我想大概跟工商社会有点关系吧，或者说这个工商社会啊，就一直把我们人呐、的这个欲望啊，一直往外拉，让人就是说在很短时间里面要能够赚很多的钱，
想获得很多。
对，那么要去评估一个人到底他有成就或没成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他的银行存部里头有多少钱来可以推断他，来判断他是不是成就。要不然就是他的 title， 就是他的这个名号，或者是当什么什么什么经理、乡里总理或什么东西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觉得他很了不起，好像评估人就是用这种方式。于是人啊，一想到要被评估了，就想到哎，我多赚钱最好，那样子我就让人家觉得能够让人看得重一点，看得上一点。结果呢，就汲汲营营的想办法怎么。可是赚钱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其实讲本来应该是努力去读书，努力去工作等等来赚那个钱。可是现在的人就想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中奖，所以呢搞大家乐啦或者什么东西的，这种人就特别的多。当时看到相当多这一类的人，那么开出来的药多半都是泻肝火的药物。
哦，这样子。所以其实好像说起来，很多精神方面的疾病哈，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人想要的太多。
对的，就是欲望太多了。
想要，
欲望太多。
对，
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于执着于某些东西太多了。
对，是。非常谢谢胡医师，谢谢。
谢谢您。